知主掌管明天，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不知道我们的明天将是如何的，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主是掌管明天的主。我们在聚会之前，我们先有一点祷告。亲爱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实在谢谢你的恩典，谢谢你的看顾保守，主啊，带领我们平安的过了2024年。主啊，我们在新的一年，我们继续仰望你，求你得着更多福音朋友的心。主啊，今天是传福音聚集，主啊，福音是你的大能，能救一切相信的人。主啊，求你也越过人的软弱，亲自将福音向福音朋友的心说话。主啊，求你圣灵来感动他们，打开他们里面的眼睛，使他们能够成为有聪明有智慧的人。主啊，使他们能够看到你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主啊，我们实在谢谢你。主啊，我们实在需要你来保守祝福今天的聚集。我们献上感谢赞美，是奉主你宝贵的名求，阿们。我们前几天刚刚送走了2024年，我们又迎来了2025年。一眨眼，2025年又过了几天，我们会不会感觉到时间过得非常非常的快？是，确实时间过得很快。当你看前面的时候不觉得怎样，当你往后面看的时候，觉得时间如流水一样。所以在这里，我也祝弟兄姐妹、福音朋友们新年快乐，希望你能够在主里面得到平安。我想问弟兄姐妹和福音朋友们，我们在新的一年有什么打算，有什么计划？我想很多人都有很好的计划，都有很好的打算。有的人打工的人希望在2025年能够多赚一点钱，多有一些积蓄。如果你是当老板的，希望生意能够扩展，都能够把生意做得越大。这个计划，这个打算是不是不好呢？不是的，这个打算确实是很好的。我们人也应该有计划的。我们不但要有在地上有计划，我们也要为着我们将来美好的地方，我们也要有计划。如果我们只为着地上的计划的时候，我们就会成为神眼中的无知的财主一样。所以我们今天传福音的题目是无知的财主。还有的人就问，怎么一个财主怎么会无知呢？有这么多的财富，这么多的计划，他怎么会有无知呢？难道是我们的神不喜欢我们富有吗？其实啊，财富，神说到无知的财富，不是说到这个财富有问题，不是说到钱财是罪的。神从来不定我们的钱财为有罪的。我相信弟兄姐妹、福音朋友，我们多多少少都有一些财富，是吧？我们多多少少都有一些钱财的。但是如果从广义来讲，我们的钱财啊，我们的财富不光光是指着我们有金钱方面。如果从广义来讲，财富是指着各个方面的。有的人说，我有知识，我有文凭啊，这个就是我的财富。有的人说，我很聪明，我可以做很多事情，这是我们的财富。也有的人说，我有一门好的手艺，我到哪个地方都不怕饿，这不是，是不是你的财富？也是你的财富。所以说，财富是不光光是指做钱财的。但是有的人反问，难道神不喜欢我们富足吗？错了，我们神从来不会不喜欢我们富足，我们神并且会赐福给我们。我相信在座的所有弟兄姐妹，如果你有读到圣经的时候，你会看到圣经中有很多财主，神都赐福给他。 可能现在我们的财，说到我们财主都是一下就管到钱财方面，以前根本没有银钱来兑换，他们的财富是以什么呢？可能羊有多少，牛有多少，骆驼有多少，这些都是他们的财富。你看从旧约中神赐给人有多少财富啊？亚伯拉罕神是不是赐给他很多的财富？雅各他空空的少去他的舅舅家，带着多少牛羊出来，这也是他的财富。约伯神赐给他多少儿女，多少牛羊，这些是不是他们的财富？可能福音朋友听到这旧约的名字可能不知道，但是神确实赐给很多财富，还有大卫王、所罗门王，我相信有念过圣经的弟兄姐妹都知道神赐福给他。所以我们说到财富，不是说神不愿意赐福给我们，神是愿意的，甚至在全球上最富有的财富是哪一位弟兄姐妹能懂吗？古今中外最富有的是谁？也许可能弟兄姐妹会说现在可能是马斯克，可能最富有的是吧，他是全球被评为全球首富，可能以前的人是皇帝最富有的是吧，他整个国家是他的。可是最富有的大家不要忘记是一个人，是谁啊？是亚当。当神创造亚当放在这个整个地球上的时候，地球只有两个人，亚当跟他的太太夏娃，没有人跟他争这个，整个地球都是他的，是不是他算是最富有的了？这个最富有是谁给的？是神赐的。所以我们今天说到无知的财主时候，我们来看一段圣经，那路加福音十二章从十六节开始，主耶稣是用比喻给他们讲，说到我们一起来念啊，十六节开始，就用比喻对他们说，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自己心里说，我的储藏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又说，我要这么办，我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又盖更大的，在哪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就对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财物积藏，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给谁呢？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不护住的也是这样。好，我们就停在这里。主耶稣说到比喻到这个财主为什么无知呢？因为无知的人常常看不到自己的无知，就像在犹太国里面有一个拉比，就问他的学生说，有两个人从烟囱里面爬出来，一个人脸非常脏的，一个脸非常干净的，就问这个拉比说，这两个人谁会刨去洗脸？那学生说，那肯定脏的人刨去洗脸的。老师说错了，是干净的人会刨去洗脸。为什么？因为干净的人看到那个脸上很脏的人，他可知道我脸上可能也是脏的，所以他刨去洗脸。而脸脏的人看到那个脸干净的人，以为他脸还是干净的，所以他不会刨去洗脸。所以我们常常无知的人看不到自己的无知，觉得自己还有时候还活在洋洋得意当中。所以主耶稣在用这个比喻时候，我们会看到这个才子无知的几个方面。虽然主耶稣用比喻短短几节圣经，我们会看到这个无知财主有四个方面的无知。第一个方面，他无知不知道他的财富 是神属赐给他的。第二个方面，他不知道他拥有这些财富的时候，同时他负有责任的。第三，他不为他的目的，也就是说他不知道这个拥有财富他的目的地是目的是为了什么。第四，他也不为将来所预备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财主，他首先看到他不知道这些财富是神所赐的。所以第十六节说到，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好像说到这个财主是田产丰盛，不是的。如果我们从英文圣经里面看到，说到有一个有钱的人，有一块田地使他丰盛，使他田产丰盛的不是财主能做什么，使他能够田地有丰收的是这块地。这个地是神所赐的，我们知道整个地都是神创造的。我们要使田地有丰收啊，我相信种田的人都知道有几个方面呢。首先，这个田地必须有一个肥沃的土地。第二个，它有充足的阳光，还有充沛的雨水。所以我们常常以前农民就说，我们是靠天吃饭了。如果天不下雨，我们粮食可能都被干旱饿死了。如果水太多，我们可能引起水灾，粮食也被水全部冲走了。所以我们是靠天吃饭的。我相信弟兄姐妹们家里都种了很多蔬菜，可能种了很多那些农作物啊。我有时候也喜欢去培养一些水果，当我种子放在那边的时候，还开始发芽了，我就很开心。然后突然忘了几天忘记浇水了，哎呀，过几天看到那个芽都黄了，变成一只杆了，就死了。我是想，哎呀，不可以这样，我要多浇一点水，然后多加一点水。如果忘了可以生活，那加了太多，却这个芽就是那个根烂掉了。所以他也照样不能活。因此我们看到这个财主，他有田产丰盛的是完全是神所赏赐的。当时主耶稣做讲这个比喻的时候，是几万人在那里听天国福音，有的是相信他的，有的是他的门徒。主耶稣就用这个比喻，所以他所讲的对象当时是应该是犹太人。当然我们不是今天福音朋友来到面前，哦，他讲犹太人跟我没关，不是，跟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关系。他讲的对象是犹太的人，犹太人应该他很清楚，他心中要有神，眼中要有律法，因为神的律法告诉他们，你要将初熟的果子献给神。你看到我们这里几段，这个财主所有的都是说到我，短短的五段是讲到五次我，都是以我自己为中心。其实现在我们的老师学校里面教育出来的也大部分都说你行你可以，什么都是我，都是以自己为中心。他却心中没有神，眼中没有律法。神叫他要将初次的果子献给神的时候，他没有，他自己积藏起来。所以一位没有神的人，心中没有神的人是何等可怜的人。我们在诗篇那边五十三篇第一节那边，他说：“愚妄的人 心中想没有神。所以没有神的人，他是何等愚昧的。没有神的人，因为他们是何等的无知。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心中都有神。如果一个人心中没有神的时候，神会称他是什么样人呢？弟兄姊妹，知道吗？当一个人心中没有神的人，这个人神会称他是什么样的人？等一下我来会解释这一点。我想曾经有两个很好的同事啊，去餐馆吃饭，两个很好的同事去餐馆吃饭，当饭菜端上来的时候，有一个就拿起就吃了。另外一个就在那里默默的祷告，当祷告完的时候，那一个人就有一点讽刺啊，讥笑给他讲：“哎呀，什么时候了？什么年代了？你还做这些事情？这早就过时了。我从来都不祷告。”那一个人告诉他：“我以前是跟你一样啊，也从来不祷告。有一次我喂我家的小狗狗的时候。”看到我小狗狗也从来不祷告，所以他说我不要像我小狗狗一样，我要祷告，我要知道我的事物是从哪里来的，因为小狗生命里面没有神，他也不知道他的事物是从哪里来的，所以他说我一定要有感恩的心。但是这个财主他没有感恩心，因为他心中没有神。没有神的人是无知的人，是愚妄的人。第二点，当我们拥有财富的时候，同时我们负有责任的，负有责任的。我们可以从就是路加福音第十二章后四十八节后面的一段话告诉我们：因为多给谁，就向谁多赐。多托谁，就向谁多要。这里告诉我们，当神多给你的时候，当神多给我们的时候，就会向我们多赐。当神多托付给我们的时候，他就会向我们多要。所以这些财富不是我们自己拥有的，是神给你的，我们要有感恩的心。是神给你的，是神托付给我们的，我们要好好为神来保管这些财富的。当我们拥有这些财富的时候，当然我们是拥有支配这些财富的权利，但是我们不要随意浪费神给我们的财富。在疫情前，在国内有一个报道，我想弟兄姐妹也可以评评理，这个报道说到有一个人，看看这个人在你心中是个什么样的人，就是一个也算是财主，可能很富有了，他家里养了一条狗，这条狗死了以后，他为着这条爱犬买了一块墓地，他花了80万买了这块墓地去埋葬这个爱犬，后面流言非常多。弟兄姐妹、福音朋友们，如果按照你来流言的时候，你会怎么讲？很多人就说你太浪费了，太无知了，花了这么多钱为了一条他的爱犬。所以神给我们的财富不是叫我们随意乱花，随意乱浪费的。神给我们的财富要叫我们好好为神做好他的管家。所以亲爱的福音朋友们，我们今天拥有一份财富，我们要有感恩的心，因为一切都是神来的。有的人说，哎呀，这些财富都是我辛辛苦苦赚来的，都是从我银行钱拿出来的。没错，是你银行钱拿出来的，是你辛辛苦苦赚来的， 但你忘记了，你今天能够有能力赚钱，你有健康的身体，是谁给你的？我相信信主的弟兄姐妹都知道，这都是神给我们的，是不是？都是神赐恩典给我们，使我们有健康的身体，有那个力量去赚钱。很多人很想赚钱，但是他没有健康的身体，就是钱排在面前他也赚不到。因此我们要有一个感恩的心。神告诉以色列人，因为我们的神是蛮有怜悯、蛮有恩典、蛮有慈爱的神，神告诉以色列人说到什么？你要怜悯穷人跟寄居的。如果你今天有财富的时候，你要怜悯那些人。我们来看一段圣经，神很明显告诉以色列人，也是告诉我们今天基督徒该做是什么，那就是利未记十九章九到十节。利未记十九章九到十节，他打出来了。他说，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不可割尽田角，也不可收取属遗落的，不可摘尽葡萄园的果子，也不可收取葡萄园属丢的果子，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看到没有？神叫我们要怜悯穷人，要怜悯寄居的人。有的人福音朋友说，我干嘛要怜悯他呢？如果我们没有怜悯的心，可能我们今天在座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要回国了。我们来到这里是不是因着人家的怜悯，使我们能够在这里好好的工作，好好的生活？所以神告诉我们，我们要一颗怜悯的心，叫我们不要收进田角，也不要收进葡萄园里面的一切果子。这些什么？这些留给穷人和寡妇的，他们也需要我们的帮助，是吧？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有神在我们心中，我们就有这些怜悯的心，因为我们神是怜悯的神。特别在我们现在的社会，所做的一切都是大家彼此的配搭才做成的，包括我们所坐的凳子，我们所看的电视，都是大家所配搭做成的。如果靠着我们一个人，我们根本完成不了。所以主耶稣告诉我们，你们要彼此相爱，要彼此配搭。当我们有相爱心的时候，人家就会有一个感恩。曾经在美国有一个，很多年前在美国有一个很大的新闻，就是一个老板，女老板，就是一个女老板给她所有的员工每个人两张头等舱的飞机票。我相信如果弟兄们听到，哇，都会精神起来，有头等舱的飞机票啊，特别在这换价的时候，希望也能够坐到头等舱去。女老板到了头等，并且给每个员工10000块费用，让他带着家人去旅游，不论你去他到哪里，他都附上两张飞机票。因此这个女老板当时被评为最受欢迎的女老板，也这个女老板也被评为最爱她员工的女老板。可能很多人就说，哎呀，我也不是老板，我也不是财主，我不需要做这些东西啊。也说不需要做这些，因为我不是财主。如果你觉得你不是财主不需要，那你永远都不会做。因为为什么？我们没有一个人会承认我是财主，没有一个人说到我是很有钱的人。在大家里面都希望我们能够抓得更多，得得更多。但是当我们有力量的时候，有能力的时候，能够行的 我们都要去行。不是说等到我们做财主时候我们才去行，那你永远都不要行，因为你永远都不会承认你是个财主，是不是啊？还有曾经在美国南部有一个教会，很小的教会，这个教会有一个牧师就给那个信徒们讲，好像我们刚刚过的圣诞节一样，他说感恩节快到了，我们教会有一个家庭，这个家庭比较贫穷的，需要弟兄姐妹们来帮助他，来扶持他，使他能够过着一个快乐的感恩节。牧师讲了以后回去，其中有一个家庭回去，他给他夫妻俩跟两个小孩子很小，他小孩子可能在主日学那边，就给他讲，我们牧师今天说到我们教会有一个家庭啊，需要大家来帮助他。他说我们不是很富足，但是牧师既然说有一个家庭比我们更贫穷，更需要来帮助，他说我们要有一个爱心的奉献，他说我们要有一个爱心的奉献。然后到了第二周，就是奉献的那一周星期天，他们要去聚会，这个弟兄就拿出来的钱，他说我们准备今天要有爱心的奉献。那两个小孩子非常天真，就跑进去把自己的寄钱款的钱全部倒出来，凑在一起刚刚好是120块，当然在美国是美金了，120块美金放在信封里面，到了教会就扔在奉献箱那边。到了晚上，他们聚会结束就回家了。到了晚上傍晚的时候，突然门铃响了，那个弟兄开门一看，是牧师到他家里。牧师说这是弟兄们的爱心奉献，给他一个奉献袋，这个奉献袋是弟兄写上爱心的奉献。哦，原来牧师所说的这个家庭，这个贫穷的家庭，原来就是奉献的家庭。所以我们不是说我们要富有的时候，我们成为有钱的时候我们可以奉献，而是我们有能力的时候可能我们要做这些事情。当牧师走后，那个弟兄一打开，刚刚好是120块。那小孩子很天真啊，他说爸爸爸爸，我们早上奉献的钱为什么牧师把我们退回来呢？他这个弟兄就觉得我要借这个机会好好的给教导小孩子，好好来教育小孩子。他说那我们就跪下来祷告，大家就跪下来祷告以后，他们起来，他说我们来看一段圣经，来看一段圣经。这段圣经是在哪里？是在箴言书19:17。他说怜悯穷人的就是借给耶和华，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他说怜悯穷人的就是借钱给耶和华，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哦，那孩子非常天真啊，他说哎呀，我们的耶和华，我们的神真的很想幸运，我们早上刚刚借给他，下午晚上就还给我们。他说我们的神这个幸运实在太好了，想不到他还得这么快。所以感谢我们，感谢神，这个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提醒？说到我们要有怜悯的心，神会纪念的。而第三方面呢，说到我们人生的目的是什么？因为这个财主他不知道人生的目的是什么。你看到这个财主怎么说？19节那边说，他对自己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财物积藏， 可做多年的副医院，只管安安逸逸吃喝快乐。其实这一段话是不是很像今天所有的打工族人啊？希望我们都记得一些钱，都记一些多一点钱，到了我们晚年的时候可以安安逸逸吃喝快乐。我想每一个打工人都希望我们以后不要成为贫穷人，都希望能够吃喝快乐。但我们的快乐是不是只是吃吃喝喝呢？而我们的快乐是不是能够使我们一生安安逸逸呢？我想不是的。所以从这一段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个财主两个无知方面。第一个，他不知道人的肉体跟人的灵魂有区别的，这些物质的丰富它只能供应给我们的肉体的需要，但是我们的人的灵魂是我们的神供给我们的。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神是万灵之父，我们的人里面要有神。刚才我们前面提到一个人里面没有神的人是何等愚妄，没有神的人在神眼中是什么样的？是一个罪人。所以我们当你没有里面没有神的人，我们里面是一个罪人的。所以我们常常传福音给福音朋友说我们是一个罪人，哇，很多福音朋友可能很难接受。他说我能够来澳洲啊，都是无犯罪记录的啊，我又不杀人不放火，我怎么是一个罪人呢？所以很难接受罪人。但是在神眼中没有神的他就是一个罪人，因为我们的肉体是我们父母给我们的，我们要应该好好的孝敬我们的父母。所以在圣经里面神的律法告诉我们，你们当孝敬父母，使你们在世的日子能够长寿。所以我们人的身体是父母给我们，但是灵魂是神给我们的，神是我们灵魂的父亲，是灵魂的爸爸。所以我们要有一个敬畏神的心。如果一个没有神的人在神眼中是个罪人，是个悖逆的人。如果我们家里有小孩子，如果我们的孩子不会读书，不会挣钱，还不会做很多事情，但是他很孝敬父母，我相信我们做父母的会说这个孩子是个悖逆的人吗？可能不会，是吧？但是如果一个孩子他挣了很多钱，很富有，却看不起这个父母，却甚至不认这个父母，反而认更有钱的人父母，你说这个孩子是不是悖逆的人？同样，我们人里面没有神，不认识我们的神，我们这个人在神眼中就是悖逆的人，就是一个罪人。因为我们的灵魂是神所赐的。当然也有很多人说，哎呀，人哪里有灵魂呢？他说人哪里有灵魂，人死如灯灭，人死了一了百了，哪里有灵魂？曾经有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一个大学的老师，我不想讲出这个名字，这个大学里面的老师他教学生，其中有一个学生是非常非常聪明的学生，并且也是非常勤奋的一个学生。因为这样的学生老师很疼爱他，是不是？因为我们中国人啊，去美国读书的时候都很聪明，都很聪明，但是不是都很勤奋的，都喜欢走捷径，只要能够拿到通过毕业就可以了。但是这个学生就不一样了，他非常聪明，非常勤奋，老师很喜欢他，因为这个老师是个牧师，也是个长老， 他就请这个学生到他家里来吃饭。我相信请这个吃饭呢，我们基督徒很经常请福音朋友吃饭，目的是什么？能够将福音传给他，希望也能够得到这个救恩，是吧？而这个老师跟一样的，请这个学生到家里吃饭，他就给他传福音，讲了很多，学生都不答应，什么都不回答。然后回去以后，第二次打电话叫他过来吃饭，他不回信，打电话也不管，不接了。不接了以后，哎，老师说怎么搞？我为什么一直打电话他不来接啊？他没办法，有一次刚好这个学生有问题要问这个老师，刚好被这个老师逮到。他说：“我打电话给你，你为什么不接啊？叫你来吃饭，你也不回复我。”他说：“老师啊，我不敢讲。”老师说：“讲。”他说：“我讲出来，你很会生气的。”他说：“我不生气，你讲。”他说：“我看不起基督徒。”他说：“我看不起基督徒。”哇，老师听了很生气，但是答应他不要生气，他也就不敢生气了。他说：“我不敢，看不起基督徒。”他说：“那你讲为什么看不起基督徒？”他说：“你们看，很多基督徒啊，在考试前啊，就整天祷告祷告，一直在那里祷告。”他说：“我都不祷告，我考试比他好，我考出来成绩比他高。”他说：“基督徒交女朋友啊，也在那里拼命祷告，也不一定交到这个女朋友，也不一定追到这个女孩子。”他说：“我不祷告，我的女朋友比她漂亮。”等到毕业以后，他说这个基督徒也一直在那里祷告，希望找到好的工作。他说：“我不祷告，我以后找到工作肯定比他好，工资比他高。”不久他真的找到好的工作，工资也比他高。这个老师没话讲了，他确实这样。但是过了一年，突然他的太太有天晚上打电话给他老师，他说：“老师啊，某某人住院了。”老师就跑到医院去看他，医生断定他得了肠癌。然后他去看这个学生的时候，学生还是非常坚强，他说：“我不怕，我有健康的身体，我很强壮。”他说：“我不怕，我可以住好的医院，请好的医生，用好的药，最好的药。”他说：“我不怕。”但是他人一天一天的消瘦下去。有一天他再去看这个学生的时候，他的太太从电梯里面出来，一看到这老师就大哭起来。老师说：“你为什么哭呢？是不是你的先生走了？”他说：“没有走。”他说：“你没走哭什么？吓了我一跳，我以为他走了。”他说：“你去看。”他走进病房，看到他的学生整身在发抖，双手抓着紧紧，整身一直在发抖。那个老师就抓住他的手，问他为什么，他也答应不出来。等到他慢慢安静下来的时候，睁开眼睛，他看到他的老师站在他们面前。他对他老师说：“老师啊，你以前给我讲，我们人有灵魂，我从来不相信的，我还耻笑这些基督徒，一起每一件事情都在祷告。可是今天早上，我看到我的灵魂在空中飘荡的时候，看到我人躺在病床上，四周全部是黑暗的，我不知道我的灵魂是往哪里去的，我非常非常的害怕，全身怕到都发抖了。”老师说：“感谢神，这是神给你启示，这是神要拯救你，看到我们人里面有灵魂，我们需要灵魂的爸爸，就是我们的神。”那一天，这个学生就在这个老师的带领下接受主做他个人的救主，就接受了做主救他个人主。第二天再去看他的时候，他完全变一个人，他里面没有害怕，里面充满着喜乐，充满着平安，因为他知道他以后要去的地方是在哪里，他知道他属性的 这位是谁。所以亲爱的朋友们，我们要知道我们将来要去的地方是什么地方，还有一个我们人生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要知道我们人生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必须先知道我们人生的价值是什么。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们或者福音朋友有没有做过古董生意的，大家有没有做古董？我是不懂得做，但是在疫情之前有时候我也会看一些电视啊，古董拿到古董专家那里鉴定，这个古董值多少钱是吧？很多这样，有的人说：“哎呀，我在哪里捡个漏，是吧？捡个漏。”但是，一个古董的价值是谁来定呢？我们也常常在电视里面说到，有的人在车库里面买到一个很价值很高的，其实，在我们家乡时候，这是一个真实的事情。在我们家乡的时候，有一个人，我邻居有一个人，有一块碗。这个碗是什么？是猫吃的碗，给猫吃的，放在门口很脏的。有一天，有一个挑糖果的人，以前是自己做的糖，一片一片，然后挑出来。我反正小时候像我这样年龄的人，他可能会知道，挑着糖果去了。看到这个碗，就给这个主人讲，这主人是女的，就给她讲，你能不能将这个碗给我？我将这整片的糖给你换。哇，那如果整片的糖换碗，会换很多碗。哇，那个主人说：“哎呀，可以呀，这个碗这么脏，是猫吃的碗，你要拿去了。”他说：“你要拿去了。”然后他就拿走了。到了晚上，这些糖可能分给邻居去吃的时候，邻居问他：“哎，你从哪里来的糖？”“哎呀，不是，今天有一个买糖的人，他看到我一个猫吃的碗，他就用这么大的糖给我换。”他说：“你这个碗是什么样的碗？”他说：“不是放在那里给猫吃的，也很脏，但是我每一次洗碗的时候，水倒在碗里面，就看到碗里面有一条鱼在那里游来游去。”那邻居说：“哎呀，你这个是宝物啊，你这个是古董啊，是很值钱，你怎么会让他给你换呢？你真的不懂得这个价值啊。”然后第二天就去追那个挑糖的人，因为他住在我们那边旅社那边，长期住在那边。等到他追到那里的时候，他把所有的担子扁担扔掉，他已经那天晚上就走了。他知道这个是宝物的，所以我们这个宝物它的价值是由谁来决定呢？有的人说：“哦，这个宝物的价值应该由市场来决定，由古董的市场来决定。”有的人说：“可能是由专家来决定的。”我们都错了。我们这些古董的宝物是买家来决定的，买家决定觉得你这个宝物值多少钱，他愿意买。如果没人买，你这个宝物还是一个没用的，还是一个喂猫的碗。今天我们神的儿女，福音朋友，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价值是谁来决定的。我们看一处圣经，哥林多前书六章二十节，哥林多前书六章二十节，因为你们是重价所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身上荣耀神。我们人生的价值是什么？是神用重价所买回来，是神用他的生命来救赎我们的，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他将我们救赎。若不是神来救赎我们，我们可能就像一个这个碗一样肮脏污秽。当神救赎我们的时候，我们成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儿女，我们的身份完全不同了。所以我们人生的目的 是谁来决定的？不是我们来的，是神来决定的，是神愿意将他的生命来救赎我们的。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人生目的是神用生命来救赎我们。最后一点，当我们知道人生目的以后，我们要为着将来所预备，为着我们的永生所预备。我们每一个属神的儿女，或者你的福音朋友，我们要有我们永生的，因为我们在地上可能很快就过去了，时间过得很快。刚才不是说一年一度，很快20年就成为历史了，25年一下子就过了几天。但是我们要为着我们将来所预备的，在这里圣经告诉我们怎么样的，从20节说到，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给谁呢？”虽然财主有那么多预备，那么多吩咐，神却对他说：“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给谁呢？”这里有一个字要很清楚，今夜必，这个字这是肯定字，不是说哎如果也许，这肯定字叫做今夜必要你的灵魂。当今夜要灵魂的时候，这个财主就没有明天了。我们会常常说每一天都有明天，是吧？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见到明天的。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人在地上什么时候离开。所以刚才诗歌说我不知明天将如何，所以想的作诗的人讲得非常清楚，他心里非常明白是神启示给他的。所以我们要为着我们将来所预备的。曾经有一个那个心理学家的教授，是个犹太人，犹太裔的德国人，他讲了一个故事，我觉得非常好。他说曾经有一艘船遇到船难，整艘船的人基本上全部葬身于大海，其中有一个水手，他抱住一个木头在海上飘，在海上飘飘，不知道飘了多久，被海浪打到一个岛上。这个岛不是无人岛，这个岛住着土著的人。土著人看到，哇，这个人在这么的茫茫的大海中，也不知道飘了多久能够被打到，这一定是神人啊！就把他救起来，放在岛的中心，他的王位上，让他在这个岛做王，他一定有神与他同在。所以叫他在岛中做王。哇，这个水手太开心了，在岛上遇到了船难没有死，并且在这里做王，整天吃喝快乐，太开心了。可是过了一小段时间，他就想，不对呀，我来到这个岛之前，这个王位已经在这里。他说这个王位在这里，我还没来这之前，谁坐在这个王位上啊？他说谁坐在王位上，然后就问旁边的土著人，问他之前我没来到的谁坐在王位上。他说其实你没来之前很多位坐在这个王位上，当我看到这个他们都不灵的时候，都不能帮助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把他扔到旁边的岛上去了。他说旁边岛是什么样岛，你带我去看。然后就带他去看，哎呀，那边真的荒凉，什么都没有，可能只是有淡水，那些被扔在那边的人全部饿死了。他回来就想不可以这样，他趁着他手上还有一点权力的时候，有化号司令的时候，就叫土著人能够盖房子的到那边去盖房子，那边农夫叫他们去种粮食，在那边养鸡养鸭养猪养牛养羊，使那边哇变成非常非常的美丽的一个岛屿。 他心想，有一天我在这里像以前一样，那些人不要我的时候扔在那边岛屿，我在那边还可以享受的。所以亲爱的朋友们，弟兄姐妹们，我们每一个人一定会要为着我们将来所预备的，如果没有为着我们将来所预备的，神给我们的结果，神给我们的总结是什么？那就是第二十一节，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也是什么样呢？也是无知的人。我们每一个人要在自己积蓄钱财，我们也要在神那边积蓄的。我们在人面前我们有富足，我们要在神面前也要富足。我们在地上有富足，我们在天上有富足。我们在地上有许多的预备，我们也要在天上有许多的预备，使我们能够成为有智慧聪明的人。最后我来讲一段小小的故事结束今天我们的聚会，不好意思，时间已经抽了。曾经有一个钓鱼的人，这个钓鱼的人从早上一直只钓到傍晚，在那里钓，就有人过来，到了傍晚就有人过来问有没有钓到鱼啊。我相信很多有钓鱼的人都有，我以前很喜欢钓鱼，也去钓鱼，常常有人问钓到鱼没有啊，钓到多少，大不大，给我们看一下，是不是啊？我在那里，就是这个人在那里钓鱼，钓到傍晚就有人过来问，哎呀，有没有钓到啊？其中旁边有一个人说，你看这个人傻不傻，这个人真的无知也无聊，从早上钓到傍晚一条鱼都没钓到，还在那里钓。那个人就问，你怎么知道他没有钓到鱼了？他说，我从早上一直看到晚上，看到傍晚，他说我从早上一直看到傍晚，他这一个没有钓到。所以亲爱的朋友，你有没有看到，我们每一次看到基督徒去聚会的时候，你也感觉到，你看这些基督徒很无聊啊，每一周都在去聚会，每一周去做礼拜，实在无聊啊。但是你却不知道，基督徒来到教会中，他里面充满着喜乐，充满着平安，充满着对神的感激。他将来到教会中，将心中的感谢和赞美来归给神。来到教会中，与弟兄姐妹有彼此的相爱，他们没有感受到。所以亲爱的福音朋友，当你今天听到福音时候，我们更希望你也能够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也能够成为神的儿女，也能够来到教会中充满着喜乐和平安，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在神眼中是有智慧聪明的人。我们感谢神，我们今天的福音就传到这里，我们有一点祷告。亲爱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实在谢谢你的供应，谢谢你的带领，主啊，求你也赐给福音朋友的心像好土一样，主啊，人的言语却是有限的，但是你的恩典，你的圣灵工作是无限的，使福音朋友的心能够被你得着，能够早日来归向你，求你亲自来带领和祝福，使弟兄姐妹也能够得到帮助和喂养。我们谢谢你，我们要将一切荣耀归给你，奉主你宝贵的名求，阿们。Thank you.